节目到现在做了将近50期了，50期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我的节目每期大概都是将近1小时，上课的话呢就是45分钟，50期呢应该相当于在大学里面2门课，因为大学里面通常一门课一个学期只有32个学时。我这已经50多，而且全讲完应该60多，应该是大学里面学2学期课的内容，2门课的内容。换成字数呢，如果写成文字呢，按照我说话的这个速率，我说话的速度比较慢，我们按1分钟120算，那么总共50个小时下来，也将近100万字了。所以节目做到50多期的时候呢，我觉得很有必要给新来的朋友做一个节目的收听导演，因为不止有50多期，而且在这50多期里，这个节目分成了5个大的节目板块。但是荔枝上面的节目陈述呢，它的字数是有限的。我想把这5个板块在标题和节目描述里表现出来，都是做不到的。所以50多期节目5个板块，那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内容怎么衔接？怎么收听？按什么顺序？讲的都是什么？今天花点时间给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就相当于说，如果你来选择听课，你来看一台节目，你得有个节目单，你得有个课程的概要。如果你是来看一篇论文，你要有这篇论文的 abstraction。那这期节目就是给大家对过去50多期，包括后面还有可能还有几期的节目做一个导演。那这50多期节目呢，分5大板块。第一块是被动性收入，被动性收入是这5个板块里可以说是最吸引人的一块，因为从后期的统计数据来看，绝大多数人最开始都是被这个题目所吸引，被这个节目的被动性收入的前面几期，也都是非常受欢迎，但是到后面可能越来越难，能跟下来的人就越来越少。被动性收入刚推出的时候，还曾经一度排在过荔枝和苹果的叫什么 Podcast 中文节目的前几名。这个是据说啊，因为我自己没有看到，是听众看到的。这个节目从最开始做只有3-4个粉丝，后来不断的增长，用了1个月增长到30-40，但后来用了2-3个月增长到了1000多，用了总共1年多的时间增长到了总共现在是2000多个粉丝。这是荔枝上的数据，这里还不包括利用苹果的 Podcast 平台听广播的用户，然后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小圈子。现在这个微信群里啊，正好刚刚凑满了250人。那被动性收入之所以受欢迎，因为是我觉得有几个因素。第一，它讲的内容呢是对大家比较吸引力的。第一，它是关于钱的，而且它是关于这个钱怎么你可以躺着就可以赚到。这句话来源于当年那个姜文的《让子弹飞》里面有一句，就是我就看看能不能站着同时把钱赚了，就是赚钱要赚得有志气，有骨气，有种。受这句话的启发，我就说其实躺着也可以把钱赚了，也可以很有种同时很轻松的来赚钱。因为赚钱这个事儿，我们对它如果有了更深的认识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实际上是对外部能量系统的探寻和利用，跟自身的努力实际上关系不是很大。那在被动性收入这个节目里， 我给出了怎么样去寻找，怎么样去评价，怎么样去衡量一个外部能量系统，以及找到最好的外部能量系统的几个标准的维度。然后呢，又帮助大家消除掉最常见的你们可能会遇到的理财和投资的陷阱。因为如果陷阱或者漏洞不清楚的话，你不管赚多少，可能都会被这个无底洞给吃掉。那在这个节目的第八集往后，就开始介绍比较专业的，可能有些比较需要真正去算数，拿笔去算的东西。但大家不要担心，不会太难。然后在节目贯穿始终，给大家不断的再举例子，有哪些躺着可以赚钱的方法。那么除了最常规的方法，我们身边的方法，还有哪些级别比较高的方法？然后解析了一些现存的案例，然后把被动性收入从赚钱变成扩展成赚影响力、赚社会效果。那被动性收入这个节目在最终给出了我在14年我们以及我整个团队那个时候研究出来的一些成果，就是对怎么样选择、利用甚至开发一套外部能量系统，来让它为我们自己工作，为我们的目标服务。这个把里面最精髓的，甚至可以说除了废话之外，所有我们用的系统的组成部分，在被动性收入这个节目里已经全讲出来了。这个节目讲完之后呢，就会感觉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反馈，然后在反馈里会发现，其实阻碍大家获得被动性收入的最大的障碍并不是信息，其实这方面的信息没有什么武功秘籍，最大的障碍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大脑受外界影响之后形成的很多的错误的认识，我把它称为大脑的病毒。我们给我们的电脑扫毒，我们给我们的手机装安全软件，我们会清扫我们自己的厨房、我们的起居室、我们的卧室，但是对于我们最珍贵、最重要、最能说明我们是谁的这个大脑，我们真的需要去看一看，去给它扫扫毒、做做清理、做做碎片整理，甚至给它做一些优化。所以在被动性收入这个节目之后呢，就很自然地推出了大脑杀毒节目。因为我本身是 IT 出身，做软件出身，所以我在电脑和后来我非常感兴趣的人脑领域，我也可以横跨这两个领域，然后在里面发现他们相似的关联。然后我又从青春期就开始非常喜欢心理学，然后在做节目的这两年呢，正好我身边有非常专业的心理学的专家、脑科学的专家，所以就结合所有这些知识，推出了大脑杀毒这一系列。这一系列呢，就是讲，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几乎是没有自主选择的，我们头脑中决定我们是谁的，影响我们的成败、生活的状态、我们的思维，所有这一切都是外界信息经过我们大脑的解释之后形成的观念，它们组合的结果。而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信息就是被人有意的歪曲了之后放进来的，有一些是因为我们生存的大脑生存的在漫长进化中形成的偏向性机制形成的，所以我们大脑中有很多会把我们带向我们不想去的地方的、我们不该去的地方的一些病毒存在。那么怎么样去识别这些病毒，怎么样去阻断病毒的来源，或者 在我们的大脑上加一层防火墙，不让这些病毒可以进我们的大脑为非作歹。然后怎么样能够清除这些病毒，再怎么样能够在加了防火墙并且清除病毒之后给大脑做一个优化，让我们这个最有价值的器官非常高效地为我们服务。那这个就是大脑杀毒的大概的介绍。那么给出了大脑杀毒之后呢，陆陆续续有很多朋友的反馈就回来说，这个被动性收入啊加大脑杀毒给他们有很强的震撼吧，然后也希望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自己能够碰得着的领域做很多的尝试，然后做尝试过程中呢会遇到很多具体的困难，所以在这个时候就继续推出了叫做被动性收入的实战篇。这个实战篇是试图帮助朋友们一步一步的去找到系统，去利用系统，甚至去打造自己的系统，是对被动性收入的一个节目内容的一个新的提升，一个实例化的这么一个 step by step 的这么一个 guide。但实战篇这个节目应该是没有做完，因为我发现收到的反馈并不多。这个跟我们的人性，跟我们的大脑机制是有关系的，因为愿意听故事的多，真正听完故事去做，动手去做的人他本身就是少数，行动力强的人本身就很少。那之后呢，随着我们的事业和研究的进展，我们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跟原来的被动性收入那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我们不断的深入的过程中又触到了新的一层的东西。我们发现呢，我们人类现在虽然已经看起来很牛逼，我们可以有像手机，像卫星核武器这样很厉害的东西，但是我们在创造的力量，创造的能力上，在生成的能力上，在增长的能力上，我们跟大自然相比还处在幼儿园水平。比如说我们看我们的理财产品，我们的各种基金，我们的企业平均来讲每年的增长率大概也就只有10%几到20%几。你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GDP， 它我们中国每年8%-9%那个样子已经很厉害了。而我们回过头看，如果一粒玉米为蓝本，一粒玉米种在田地里面，经过一个春天一个夏天，一个玉米可以变成几十粒甚至上百粒玉米。同样是一年，同样是在这个星球上，外部条件都是相同的，那么玉米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增长率？然后我们进一步的探究就会发现，哎，生物内部的构造十分的精密和高效。比如说人类到现在没法制造一个细胞，它只能改变，只能繁殖，但是用人的工艺还没法去制造一个细胞，而细胞内部又是那么的神奇，能量的利用又是那么高效，它有很多简单的优质的机制的不断的重复，然后形成非常高效的结构，进而表现为非常高的成长性，非常高的增长率。那在这种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的去 go deeper， 去深挖，我们推出了新的节目叫做窥神。这个神呢，就是说我们的造物主，这个造物主不是某个人或者什么天外来物，我们暂且用造物主这个词来把它人物化，然后他是怎么样 创造出我们，创造出细胞，创造出玉米，创造出比人类现在的成果要高效 N 多倍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去窥探这个造物主，他是怎么玩的，他是怎么做的，具体有哪些规则，有哪些机制，有什么样的哲学我们可以去学习。那对这个造物主的这些机制和哲学进行窥探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感悟，所形成的知识，就全放在窥神这个节目里放给大家。之后呢，是一个比较轻松休闲的节目了，叫做 Escape to Reality。 那我现在呢，人已经从中国到了澳大利亚，在两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的这种反差下面，我有很多的感悟。正是有因为有这样的反差，所以才可能看到在中国，或者仅仅在澳大利亚，或者仅仅在中国的文化下，或者仅仅在其他国家的单一文化下所看不到的东西。我希望把这种通过反差而观察到的新的东西，能够通过这个节目贯穿在吃喝玩乐里呈现给大家。那做录音呢，做这个节目的缘起呢，其实就是在2013年到2014年之间那段时间，需要强烈的需求，需要对自己的思路啊，这么多年形成的思维和知识啊，做很多的整理，就会产生一种就像你要清扫自己的房间那样的需求，然后通过做节目的形式把它讲出来，就像把家里的东西全翻出来，然后进行重新的排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那当然了，这里有很多原来就打算跟朋友去交流的东西一并在这里就全列出来了，全摆出来了。摆出来之后，哎，放到这个神奇的互联网上，就开始在这个互联网的范围内结交到了很多很多新的朋友。这里面有的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核心成员，有的我们现在虽然很少去见面，但是我们有相当高的协同度和信任度，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圈子，然后又形成了一个微信群。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呢，这个微信群已经被大家称为说万能的微信群，因为吸引的都是很相似的人，但他们分布于各个行业，有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有律师，有医生，有搞生化的，有学心理的，然后这个人员的分布呢，不仅仅有中国，远一点的有像我这边有澳洲的，有非洲的，有美国的，在中国当然也是遍布各地了。基本上大家会发现，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好像都能够得到解答，这是我非常意外的收获，为此我感到非常幸运。那中间呢，曾经遭遇过几次，就是一直在想这样的内容要不要以这样的形式去发出来，也是接到了一些不好的反馈。比如说我会发现我讲庞氏骗局之后，原意我是告诉大家怎么样会远离庞氏骗局，但是可能有人就在利用这个东西，他没有去学怎么样去避开庞氏骗局，而是去学了怎么样去设计庞氏骗局。所以曾经有两度我把这个节目删除掉过，也损失了很多的数据和排名，但那个其实都无所谓。那最终呢，这个节目还是保留下来，留在这里，留给那些有缘的人能够听到，进而呢，使我和你相互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我们生命中的、我们思维的相互的震荡器，相互的激荡，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或者说让人 feel better 的东西。 那关于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专业背景，为什么出这样的节目，你们可以在节目中慢慢去听，也可以去加我的微信3318189。最后呢，简单的用我们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两句戏言吧，来总结这个节目。这两句话是简单、刺激、毁三观啊，这是第一句。不对，是简单、粗暴、毁三观。第二句呢，叫做新奇、刺激、操社会。这里又爆粗话了啊！但我们这节目就是这样啊。为什么是简单、粗暴、毁三观呢？因为大家听节目会发现，节目里有好多好多噪音，我基本上都是在，被动性收入是在酒店大堂里录的，大脑杀毒比较安静，是在我们的基地里录的，亏神呢，后面又是在家门口草地上录的，然后基本上没有包装过，也没有草稿，不会像别人那样。啊，加上很好的音乐，然后，有稿件或者精心准备，然后讲出来。不是，我们这就是好像朋友在咖啡馆里坐在一起，旁边也是有鸟叫，有服务员的声音，别人的嘈杂声，但是我们坐在咖啡馆里面对面的，非常熟悉、非常亲切的两个人在谈的一些东西，所以很简单、粗暴。就没有那么多讲究，甚至很粗糙，但简单粗暴又毁三观。因为我们最崇尚的是真理，我们讲的内容要求，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自己试过的才能讲，不做知识的搬运工，我一定是自己验证过的、有效的我才讲出来。但是我发现，往往讲出来这些东西跟大家平常的认识都是背道而驰的，但你会发现到底哪个是对的。所以，这个节目会给人一个很强的毁三观的感觉。有些人会，他的思维的张力，他是受不了这种三观被毁的感觉的，所以会把很多人弹开。那后面那句呢，叫做新奇、刺激。造社会，新奇呢，应该是大家有个普遍的感受，就是这么玩的，这么讲的，包括在社会上这么生存的，这么像我们这一小撮人，的确是在系统之外，在很多规则之外，会包括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想的事情、看事情的角度，会感觉很新奇，然后得出的一些结论，或者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会很刺激。那为什么后面是操社会呢？首先，fuck 这个词儿，通常被第一感觉认为是一个粗话，是一个不好的词。但是我们认为，这个词它是解开的话是与对方进行激烈的交互，并且使双方都获得快感的这么一个行为。那对于社会，对于我们人类群体，我们有几种态度。第一，我们看到这个社会，我们要融入这个社会，同时我们会发现这里很多的问题。那这个态度的一种态度就是，我接受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了，我怂了，我蔫儿了。另一种是，我颠儿了，就跑了。你中国社会是这样，我就跑到澳大利亚来了啊。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实际上用智慧的方法再跟这个社会再进一步的互动，而且可能通过一些比较激烈的手段跟这个社会互动，然后在整个互动过程中，让社会和自己都感到愉悦，都感觉到高潮，这个就是 fuck 社会，简单粗暴毁三观。新奇、刺激、操社会。